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4月26号星期二，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科学无法证实神不存在。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与您分享念好家庭经有绝招。然后在神传文化栏目里请听为何求神罪己诏失灵。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首先请听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下为您带来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中共在活着的法轮功学员身上摘取他们的器官贩卖，谋取暴利的黑幕在国际上被揭开。活摘法轮功学员身体器官是由中共前党魁江泽民下令进行的，由政府、军队统一管理，从监狱、法院、医院形成一条龙的秘密大屠杀，是人类前所未有的罪恶。由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太过残忍，以致有些人不愿意面对现实，难以相信，或者对中共认识不清，不相信中共会干出这么邪恶的事情。也有些人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江泽民下了密令，对法轮功实行灭绝政策，就是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搞垮，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中共的血腥迫害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前提。因为法轮功祛病健身很有效，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质量非常好，比关押在监狱劳教所里的犯人他们的器官质量好很多。而人体器官非常的昂贵，器官市场巨大，器官移植是一个暴利的产业。中共把法轮功作为头号阶级敌人，把法轮功学员不当人看。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不仅实现了肉体上消灭，而且同时赚了大钱。在迫害法轮功的20年里，中国的器官移植领域迅速发展，现在是世界第二大人体器官移植大国。在美国有1亿2000多万自愿捐献器官的人群，有非常发达的全国捐献网络。即便如此，在美国做心脏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半年，肝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2年，肾移植则是3年。2012年美国前副总统切尼做了心脏移植手术，手术前他在移植的名单上排队等了将近2年的时间。相比之下，在中国自愿捐献器官的人非常的少，但是相比美国，中国大陆器官等待的时间短到令人不可思议。很多中国大医院在网站上公开招募患者前来移植器官，比如早在2005年上海长征医院就在网站上写着肝移植病人的平均等待时间是1周。2006年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在网站上声明，患者做各种器官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2周。2006年4月28日，湖南人民医院推出了促销广告，免费为20个病患移植器官， 同年4月12号，吉林省心脏病医院也搞促销，前五例心脏移植只需要5万人民币。可见在美国是病患等器官，而在中国却是器官等病患。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经过十几年的调查，拿到了大量的证据，包括几千个电话录音证据，上万条资料证据，证明中共多年来一直在大量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2019年6月17日，独立人民法庭在英国伦敦举行终审判决，判定中共对以法轮功学员为主的良心犯进行了大规模的器官摘取，无可置疑的犯有危害人类罪和酷刑罪。包括路透社、英国每日邮报、美国新闻周刊、福布斯等在内的世界20多家媒体都对此进行了报道。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黑龙江陈维权、潘西华夫妇被诬判，遭冤狱十个月；江苏法轮功学员仲伟玲被迫害至不能自理；北京法轮功学员韩飞女士再遭警察绑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鸡西市法轮功学员陈维权、潘西华夫妇今年4月7号被密山市法院非法开庭，陈维权被诬判7年，潘西华被诬判4年。去年9月的一天，鸡西市堤道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长金辉等人非法闯入堤道区法轮功学员陈维权、潘西华夫妇家，绑架了两人并抄家抢劫，抢走私人物品5000元现金，随后将他们夫妇两人非法关押，并诬告到法院诬判。因为陈维权、潘西华夫妇坚持信仰法轮大法理念，曾多次被非法绑架、关押、骚扰。据明慧网报道，江苏省连云港市法轮功学员仲伟玲女士于今年4月15号结束10个月的冤狱回到家中，然而10个月的冤狱迫害将仲伟玲迫害得皮包骨头，使她整天头晕目眩，目前生活不能自理。今年69岁的仲伟玲因坚持按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在中共协党对法轮功的疯狂迫害中曾多次被绑架，遭非法关押、劳教、判刑，期间参与迫害的有连云区国保大队长张建功等人。去年6月的一天，连云港市海州区法院法警伙同连云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警察把仲伟玲骗到法院，随后绑架到连云港市看守所非法关押诬判。仲伟玲上诉至连云港市中级法院，中院开庭说无罪，三天放人，但政法委执意迫害不放人，于是海州法院两头欺骗，对家人说仲伟玲没有上诉，对仲伟玲说你家人不请律师，直到冤狱期满，两头都没有发判决书。之后仲伟玲被截入江苏省镇江女子监狱迫害。在监狱，仲伟玲两次绝食抗争，在最后的一个月里，狱方为逼仲伟玲转化放弃法轮大法信仰，狱警罚仲伟玲坐小凳子，不许睡床铺、睡地上，让全号犯人踢他，不让他吃菜，只能喝汤，并在他的饭里下不明药物。一个狱警对号子里的犯人叫嚣，我就不信十几个人对付不了一个老太婆，叫喊着往死里打。仲伟玲被打得遍体鳞伤。今年4月15号，仲伟玲结束十个月的冤狱，目前他身体虚弱，不能自理。据明慧网报道，今年4月22号得知，北京市朝阳区法轮功学员韩飞女士再次遭警察绑架。据了解， 这次绑架是因为韩飞给朝阳区派出所的所长写了一封信，所以朝阳分局警察策划了这次绑架。直到目前，办案警察尚未透露韩飞被非法关押在哪里。韩飞因坚持信仰真善忍，曾经多次被非法监视、跟踪、绑架、关押、劳教等等。今年年初开始，因为中共在北京要开冬奥会和两会，当地警察对韩飞又开始密集非法监视、跟踪。有时他出门买菜、买水果，便衣都会跟着，而且肆无忌惮地对他拍照、拍视频。韩飞还曾发现邻居家有人装摄像头对着他家门口，被他严厉阻止。警察和当地居委会一到敏感日就会给他丈夫打电话，通知韩飞必须在家，不能出门，或是询问他丈夫韩飞是不是又出门了，为何家里没人。4月22号，朝阳公安分局警察对韩飞实施了这次绑架。韩飞的女儿要求朝阳区分局国保局610以及北京市朝阳区平房乡派出所立即释放妈妈回家，不要再继续参与绑架迫害法轮功学员。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7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纪念425，美国纽约法轮功学员举办大游行；新西兰奥克兰纪念425反迫害23周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4月23号星期六，美国最大的华人社区法拉盛街头车水马龙，与2000名法轮功学员在这里举行盛大游行，纪念1999年4月25号万名法轮功学员到中南海和平上访23周年。游行分为三大方阵：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法轮功、三退保平安。其中有天国乐团、巨型法船、法轮造型、彩旗队、功法展示、莲花队、舞龙舞狮队等等多种节目展现。来自上海的马先生第一次看到法轮功学员纪念425的游行，他一边走一边向游行的队伍招手。他说：我支持法轮功提倡的真善忍原则，因为这是中国传统的价值观，而且是普世价值，所以我支持信仰自由，这对一个国家是非常重要的原则。人只有信神才有希望，只有神才能够拯救人类。来自江苏的 Gary 说，法轮功学员纪念425的游行意义重大，他想对还不了解真相的中国人说，都要来了解法轮功真相，退出中共，尤其在现在瘟疫流行的情况下，只有退出中共才能避免灾难。当天有185人明白了真相，退出了曾经加入过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其中17人退出党团队，46人退出团队，122人退出少先队。1999年4月25号，逾万名法轮功学员自发到北京国务院信访办上访，整个过程和平理性，被誉为中国史上规模最大、最理性平和的上访活动，法轮功学员也向世界展示了真善忍的修为。据明慧网报道，今年4月23号星期六，新西兰法轮功学员在奥克兰市中心奥提亚广场集体练功集会，纪念425上访23周年。过往民众有许多人驻足聆听了解，并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国际和平联盟秘书长杰弗里·费耶斯在集会上发言时说，今天我非常高兴能够为在中国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发声，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自由的国度， 我们可以分享自己的信仰见解而不用受到迫害。我知道从1949年开始，中共就一点一点地剥夺人们的信仰，到了99年竟然发动了对上亿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新西兰人权律师凯瑞高尔在集会发言中说，法轮功学员的理念是真善忍，这些理念对我们所有人都很重要，也是社会存在的保障。中共通过迫害法轮功学员，正在毁坏这些能够确保任何社会持续存在的理念。中共正在加速破坏中国社会秩序，因此中共的垮台也是不可避免的。在广场附近的大厦里工作的考瑞塔如说，中共干的事非常恐怖，把法轮功学员关进监狱，活摘他们的器官牟利，简直让我作呕。中共怎么可以干出这种事？法轮功的和平抗议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都应该联合起来，形成一个整体，对中共说不。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488亿。
下面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科学无法证实神不存在。
请听明慧网时事评论征文选灯，科学无法证实神不存在。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15日。在21世纪的今天，越来越多接受现代科学与进化论思想的人仍然在问着那个问题，神佛到底存在吗？这个问题对于德国西克尔女士和墨西哥城塞缪先生来说，答案是肯定的。为什么呢？因为互不相识的他们都在今年的同一天，也就是1月7日，在不同的地区同时确诊为中共病毒感染者，面对的又是同样的情况，呼吸困难，高烧到了他们能承受的极限，感觉生命已经到了尽头。这时他们都各自不停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半个月后都各自恢复健康，都正常上班了。这两年这样的例子全球并不少见，仅仅念九字真言，不用打针吃药就能战胜病毒，让很多迷信科学相信无神论的人难以置信，也不愿相信。他们试图从科学的角度解释，比如这些感染者实际的情况不严重，他们自身的免疫力发挥了作用等等。然而这样的解释在亲身经历者面前却十分苍白，因为他们清楚自己身体感染病毒后的情况，更明白生命的转机是因何而发生的。他们相信这是神迹在人间的展现。曾经是无神论者的德国西克尔女士于是开始走入了修炼，她没有因为自己看不到神就说神不存在，因为他自己生命的得救就足以证明神是存在的。同样见证了神迹的塞缪告诉了世人一个真机，真心相信法轮大法好，你会得到拯救。事实上从古到今，在这个世界上看见过神感受过神迹的人并不少，中外古籍中都不乏记载，即便在当代建筑媒体的类似例子和现象也是不胜枚举。比如20多年来无数修炼法轮功的人疾病消失，获得了健康的身体，无数成念九字真言的人逢凶化吉，遇难成祥。近年来在世界各地都发现了大量的耶稣雕像、圣母玛利亚雕像流泪甚至流血的神迹，很多科学家和知名人士都曾经目睹。化验发现神像流出的血和泪的分子成分和人类的血和泪成分相同，但是科学家却无法解释这些血和泪来自何方。有宗教界人士认为这是神在为人类承受罪过，同时也是在警示人类。2005年
在造成了20多万人死亡的东南亚特大海啸中，多地都发现了矗立在断垣残瓦上，在滚滚洪流中不倒的佛像。2011年中国传统新年期间，沈阳万新大厦发生大火，两栋楼几近被毁，不过大厦内一尊木质佛像却完好无损。同年3月日本大地震和海啸后，在宫城县名取市，一尊地藏菩萨像溃然矗立在被海啸摧毁的废墟上。同年11月纽约遭受飓风，一尊站在圣龛中的慈眉善目的圣母玛利亚雕像完好无损地矗立在断壁残垣中。神佛像在灾难中完好无损，屹立不倒，让无神论者闭口，让信神者们有所感悟。斯里兰卡的一名叫苏玛纳的僧侣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说道，自然界惩罚了这些人，因为他们没有遵循神的指引，人们应该从中吸取教训。其实在古今中外的大瘟疫中，有许多想主动拥抱染疫的亲友，想尽快染疫死亡的人却安然无恙，还有那些在飞机失事、地震、泥石流、飓风等众多灾难中幸存的人们，是谁在灾难中把他们救下来的？科学和无神论者同样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至于地球到太阳的距离和地球围绕太阳的公转速度，太阳平稳的亲和聚变等，又是谁精准计算和安排的？是谁在推动它们？宇宙的黑洞有什么？诸多宇宙的奥秘，这些无神论根本不知如何解释。而真正的科学家发现，唯一的答案只能是神。这无处不在的神迹，其实都蕴含着神的慈悲，神也通过这些想点醒世人，神是真实存在的，人要仰望信赖神佛，并遵循神佛的指引，做一个善良道德高尚的人，才能得到神的保护。如果背离神佛的指引，并且无度地做坏事，那将必然遭到天谴。如果说科学和无神论者无法证实神不存在，那么有神论者却可以证实神的存在。700多年前，曾经经历过神迹的意大利最著名的神学家和哲学家圣托马斯·阿奎那就曾经指出，凡事物运动总是被另一事物所推动，以此类推，但又不能推到无限，因此一定有一个不受其他事物推动的第一推动者，这就是神。许多大科学家都从他们自己无数次的实验中证实了这一观点。发明了相对论的爱因斯坦认为，一切都是设计好的。爱因斯坦说，宇宙拥有多少星球，而每一星球按照某一轨道运行无间，此种安排运行的力量就是神。历史上最杰出的科学家、物理学之父牛顿在谈到自己的科学成就时曾说，他不过是在追随神的思想，照神的思想去思想而已。再如大天文学家哥白尼、近代力学之父和现代科学之父伽利略、电报之父莫尔斯、火箭之父范伯朗、物理学家居里夫人、诺贝尔奖创办人诺贝尔、第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伦琴、发明无线电通信的马可尼、发明牛痘接种术的秦纳、发明飞机的莱特兄弟、现代航空之父和火箭之父冯布劳恩、现代实验科学创始人培根、量子论创始人普朗克、昆虫学界泰斗法布尔、生物学界泰斗巴甫洛夫等等等等，这些真正的科学家都是信神的，他们都在自己的科学领域中用自己能够理解的方式证实了神的真实存在。所以当人们相信世间的一切都是神创造的、神安排的、神在俯视着我们，那么我们就会对这个世界多了敬畏，就会相信善恶有报并非无稽之谈，就会归正自己的行为，遵循神的引导，从而避开灾难，遇难成祥，而不是在无神论的影响下无度地放纵自己的私欲， 从而离神越来越远，被神抛弃，最后孤立无助，毁灭自己和家人的未来。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征文选灯张明之的评论文章，科学无法证实神不存在。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要告诉您2002年长春有线电视插播纪录片《为火》的真相。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在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20年中，2001年1月23日的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一手导演的自焚伪案，目的是煽动人们仇恨法轮功。中央电视台反复播放的所谓自焚画面几乎刻在了中国人的脑子里。在20年后的今天，自焚事件仍然是许多中国人心里的一个结，许多人仍然受到自焚事件的影响而不愿了解法轮功真相。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为您找寻真相，帮您走出谎言。2001年1月23日，天安门广场上一场自焚之火，被中共用来栽赃法轮功，企图煽起全世界对法轮功的仇恨，为中共迫害法轮功提供借口。2002年1月，海外中文电视台新唐人根据中共当年播放的自焚新闻录像，制作了天安门自焚真相的纪录片《为火》。2003年11月8日，《为火》从各国参赛的600多部影片中脱颖而出，获得了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在纪录片领域享有盛誉，其历史仅次于奥斯卡。影片《为火》以触目惊心的画面和精辟严谨的分析，揭示了2001年初的自焚案诸多疑点，从而证实了天安门自焚案是中共江泽民集团为栽赃法轮功而炮制的一起伪案。在2002年3月5日，中国长春有线电视8个频道插播了50分钟的影片《为火》，超过10万观众观看。随着消息的传开，观众越来越多，人们互相打电话，在当地文化广场附近，人们走到街上庆祝，禁令结束了，法轮功平反了。这次成功的电视插播是大陆有线电视网络争取自由传播真相的杰作，民众都站在了正义一边。但江泽民听到之后，怒不可遏地发出密令，杀无赦。警方开始疯狂地在长春全城大搜捕，约5000名法轮功学员在长春被抓，不计其数的法轮功学员被迫流离失所。参与长春电视插播事件的18名法轮功学员中，法轮功学员侯明凯在派出所被打死，其中15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4至20年，至今已有8人被酷刑折磨致死，2人失踪。长春电视插播的发起人梁振兴被非法判刑19年，在狱中被摧残8年后含冤离世。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一手导演的自焚伪案。
人人都知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但是他不仅能够游刃有余地和所有家庭成员融洽相处，还能帮助其他人化解相互间的矛盾。看看他是怎么做到的。今天要讲的修炼故事是念好家庭经有绝招。
我姓王，是一名退休教师。1996年我们搬进了新家。有一天我偶尔发现我家厕所的灯是接在了楼道灯的电线上，不走我家的电表。我和丈夫都在窃喜，觉得摊上便宜了，别人还发现不了。我丈夫更是把电冰箱、电饭锅的电线都接到了这条线上，这样就可以少花我家的电费了。而就在这一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功了。这个功和其他的气功不一样，其他气功只是练动作，并不要求练功人必须提升道德品质。法轮功不仅有动功、静功，还要求练功人要按照真、善、忍做好人。练功不久，我就想起来，我们家的电器用楼道的公用电是违背真、善、忍的，是不符合大法要求的，我的心里就有些不安。我跟丈夫说，不能再贪小便宜了，应该做一个诚实的人，不能做损德的事。丈夫却说，少跟我来这套，什么道德良心呢？人家当官的十万八万的都贪，我用一点点电算什么？我想，丈夫不听就算了，但是从那以后，我做饭也不用丈夫改的电路，而是用自家的插座。丈夫看见了还不高兴，还骂我神经病。丈夫经常查看我家的电表，说，我们家不怎么用电，怎么电表走了那么多字儿了？一天，丈夫把我家所有电器的电源线全拔掉，再去看电表还在走，他就把电闸拉了下来。这时隔壁装修正在使用的电锯突然停了下来，邻居出来问怎么没电了。我丈夫说，我把我家的电闸拉下来了。等丈夫再合上闸，邻居家的电锯又响起来了。邻居把他家的电表闸拉掉了，他家的电锯没有反应，照样响，再开我家的电灯都不亮了。这说明我们两家的电表在建楼时就接错了。这时丈夫就坐不住了，马上去找来电工，让他把电表的线改过来。当电工来的时候，丈夫去上班了，我一个人在家。我让电工把我家原本接在楼道的卫生间的电灯线路也顺便改过来了。作为一个练功人，我要用真、善、忍来要求自己。我丈夫、弟兄三个，弟弟和哥哥都在农村老家，公公去世后剩下婆婆一人，需要三个儿子赡养。结果老三家直接就说不养。老大家大嫂和婆婆合不来，经常吵架，两人不说话。我们只好把婆婆接到我家来。可是婆婆不习惯城里的生活，过一段时间就想回农村老家。把她送回去后，又和大嫂吵架，待不了几天就又要回来。后来婆婆就不再要回去了，一直跟我们住了八年。当初婆婆刚来我家的时候，闲着没事就喜欢在垃圾桶或路边捡一些瓶子或纸板什么的，放到地下室的小房里。我们多次劝她不要捡了，她当面答应了，出门后还去捡。开始我经常为这事儿跟她生气。后来每当我心里不舒服的时候，我就看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 书里讲的都是教人如何做好人的道理。渐渐的，我不再嫌弃婆婆，也不跟兄弟们比，尽心的照顾好婆婆。婆婆曾经要跟老三要粮食，我没让要。婆婆觉得老三不伺候老人，还不应该给老人口粮吗？我说，他要是有就会主动给了，他不主动给就是没有。婆婆觉得现在哪有没粮食的？我说，他不是没有粮食，就是没有孝心。那孝心你能要得来吗？我这儿又不缺吃的，生那个气干嘛呀？一天下午，婆婆去地下室的时候摔倒了，造成胯骨骨折，瘫痪在床。丈夫只好请假在家里照顾老人，我白天上班，晚上伺候婆婆。由于婆婆不能动，我就得为她接屎倒尿，递水端饭的，怕她大小便处感染，还要经常为她擦洗，帮她翻身。为了晚上能听到婆婆叫我，我搬到了离她房间近的客厅里睡。夜里她要大小便叫我的时候，我都能很快地去帮她。我们的关系就像母女一样融洽。婆婆经常对邻居和亲戚们说，我比她的亲闺女还亲，这让亲戚们都非常羡慕她。从亲戚们的目光中，我也感受到了他们对我的尊重。婆婆摔伤半年后能坐轮椅了，那时我和丈夫都上班，中午不能回家，家里没人照顾，就把婆婆送回老家，让哥嫂照顾她。三弟家一直对婆婆不闻不问，哥嫂对婆婆的照顾也不很周到。我丈夫回去后非常生气，酒后出手打了老三和他媳妇儿，还跟大嫂吵了架，气得大嫂满地打滚。之后我们就把老人接了回来。我想我是家庭中的一员，应该起到正面作用，就想抽时间回老家和大嫂聊一聊，劝劝大嫂。丈夫的话我只能听一半，因为我知道他说话水分很大。果然大嫂见到我后没说几句就提起了这件事，越说越生气，气不成声，手脚冰凉，手指都抽到一起了。我使劲搓着她的手宽慰着大嫂，不出所料丈夫真的说了不少伤人的话，快要把大嫂气死了。大嫂把出嫁的小女儿叫回来，把事情的前前后后给女儿说了一遍。她对女儿说，妈把你叫回来是想让你知道，如果今天妈死了，你要知道我是怎么死的，是你叔叔把我逼死的。我对大嫂说，嫂子你快消消气儿，我跟她一起生活了30年了，我了解她，她是一个刀子嘴豆腐心的人，你看他平时心眼挺好的，一旦耍起魂来什么难听说什么。我要不是学了法轮功，我早就疯了，原来我满脑子都是他伤害我的话，而且我不断重复让自己记住我恨他，那日子太痛苦了。我现在心里有了大法，渐渐的就把他伤害我的话从脑子里删掉了，不存了，我原谅了他，只记住他对我的好。这时反过来再一看，也正好把那块心病挖出去了，自己也解脱了，以后他再说一些浑话就伤不着我了，我根本不拿他的话当回事儿，只当耳旁风。你要是抓住他这些没用的东西不放，把自己气死了，多不值得呀。大嫂的脸上表情轻松了许多。大嫂说，因为他身体不好，胸口疼，坐骨神经引起腰疼腿疼，胳膊没劲儿，不能洗衣服，也伺候不了婆婆。我说，你把你的身体情况告诉他们，他们不就不怪你了吗？大嫂说，无论我多难受，你哥从来连问都没问过我，假装不知道，我才不给他说呢。几个小时的聊天，大嫂的气消了，还给我说了婆婆过去的一些让她生气的事儿。我劝大嫂不要跟老人一般见识，我们也不像她那样做人。大嫂最后说，好吧，就原谅他们了， 让婆婆回来吧。后来我一个人再去大嫂家时，大嫂第一句话就问，婆婆怎么没回来？她说回来着没有？其实我这次回去只是想看看大嫂怎么样了。她这样一问，我就知道大嫂真的变好了，不生气了。为了让大嫂心里踏实，我就说了些让她爱听的话。我说，我跟婆婆说，我先回去看看家里忙不忙，不忙再把你送回去，婆婆答应了。大嫂说，我给你说句心里话吧，我的心里最难受的是，公公去世前问了我好几次，说，我走了，你妈怎么办呀？我说，爸，您放心，有我吃的就有他吃的。现在没想到闹到这种地步，他哥俩都嫌我对婆婆不好。其实走到这一步也是婆婆逼的，我想起她做的那些事儿，我就生气。我说，婆婆已经这样了，我们就不跟她计较了，她不好是她的事儿，我们不能因为她不好自己也不做好，善恶都是有报的。大嫂说，让婆婆回来吧，我已经答应公公了，我得做到。我说，那好吧，等凉快了把她送回来，也了了你的心愿。你身体不好，不能让她长时间在这住，冬天冷了我再把她接回去。大嫂笑了，满意的点点头。因为修炼真善人，所以我有了更大的宽容的心态，因此也能更善意的去理解别人，也就更能维系好夫妻、婆媳、妯娌、兄弟以及亲戚之间的关系。修炼法轮功不仅让我自己和家人受益，就连我在学校也影响了学生。我修炼之后对工作从来不敷衍，对教学负责，对学生负责。有几年我当班主任，班里有贫困生交不上学费又拿不到奖学金，我经常先帮他们把学费垫上，等他们拿到奖学金或家里有钱之后再慢慢还我。有一个来自山区的女学生，我见她很少换衣服，于是我就把我的旧衣服送给她穿，有时也给她买新衣服。更重要的是，在我的影响下，这个女生也成为了一个极有爱心的人。有一年，他们班同学毕业后回来聚会，这个女生找到我，开心地告诉我，老师，您不知道，我现在是我们县的红人了，谁都知道我。有一次开大会时让我做报告，交流教学经验，我演讲的题目是爱的传递。您知道吗？我的爱就是您传递给我的，是您给我们的爱深深地感动了我，我要把爱传递下去。在我快退休的时候，有一次几个老师一起聊天，一个老师说，王老师，那天主任在办公室夸你了，他说，王老师要退休了，以后这么好的老师上哪儿去找啊？退休前，主任几次找我谈话，说想返聘我继续给学生上课。可是我因为80多岁的母亲病了，需要人照顾，所以只能答应他上一个学期。我之所以能够得到家人、领导、同事、学生的尊重和肯定，都是因为法轮大法。在实践真善人的过程中，改变了我的心，影响了我的待人处事。听众朋友，古代有句话说，相由心生，不仅人的长相会因为内心的变化而变化，人所处的环境也会因为我们内心的变化而变化。今天这个故事是不是很能说明这个古代智慧呢？好，今天的故事就为您分享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语。翻开人类的历史，发现史料在记载了许多瘟疫蝗灾发生的同时，也记载了善感天地的故事。这种真实的事迹充分证实重德向善能够得到上苍的眷顾与保护，纵使是在危难关头，他们也能够化险为夷。人们都说以史为鉴，现在让我们看一看史书中记载的明君圣帝的例子，看他们是如何对待上天降下的灾祸的，然后再看求神和罪己诏失灵的例子。一，真诚自省，善感天地。贞观政要中就记载了一个关于唐太宗反躬自省消禳蝗灾的真实故事。贞观二年四月辛卯，京师大旱，蝗虫大作，漫天的蝗虫飞压，农作物受到了很大损失。唐太宗心情非常沉重，看见遍野的蝗虫，特意捉捡了几只很大个的，对着他们说：民以食为天，以谷为命，你们却吃尽了粮食，这会对天下百姓造成多大的伤害啊！如果天下苍生有什么过错的话，罪在朕公一人啊！如果蝗虫你们真的有灵性的话，你们尽管来吃我的心，而不要伤害百姓啊！说着，太宗就要把蝗虫吞进肚子里，好让蝗虫来吃自己的心。左右大臣赶紧阻拦，认为会得病。太宗说：我希望将天下灾祸转移到我身上来，还怕什么疫病呢？说完就把蝗虫吞进了肚子里。太宗人心待民，罪责己过的诚心感动了上天，很快铺天盖地的蝗虫大军消失了，蝗灾消除了。后来唐太宗对大臣说：夫仁义之道，当思之在心，常令相继，若思须懈怠，去之已远，犹如饮食滋身，恒令复饱，乃可存其性命。就是说，仁义善良之心一定要真心实意，时时在心，不要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就像吃饭一样，只有每天持续不断的粮食给养，才能维持正常的生命。清朝的康熙大帝在位时，有一年北京发生地震，康熙对大臣说：朕自己缺失德行，政事方面有缺失，以至于上天地震示警，我惶恐不安，急切寻找导致灾害的原因，是不是治民之官苛虐榨取百姓的钱财用来献媚呢？大臣有没有结党营私任用私人呢？是不是领兵之官焚烧抢掠没有禁止呢？是不是免除租税和徭役没有落到实处呢？问刑官处理诉讼有没有冤枉百姓呢？是不是王公大臣不能管制属下而导致他们欺凌百姓呢？有一种这类事都足以导致灾祸发生，重视朝廷根本法令而在小事上廉洁，政治清贫而没有冤案，希望能够感通苍天，止息消除灾祸。因此朕昭告公布自己内心所想，愿与中外大小臣工共勉之。以上两个例子反映出唐太宗、康熙大帝在天灾面前能够反躬自省，修身养德，以为天下百姓 缔造太平盛世。二，为何求神罪己诏失灵了？明朝末年，地震、饥饿、战乱频频不断，而京城又开始流行瘟疫。这时，京城正有一位有名的道人，崇祯皇帝急忙命道人建坛设教，祈禳瘟疫。然而连日烧符念咒，疫情却没有丝毫的减退。崇祯皇帝已经发布过两次罪己诏，面对不停出现的灾难，崇祯写下了第三次罪己诏。天灾不断出现，荒旱频仍，而贪官污吏一意搜刮，横征暴敛，不顾民生凋敝。说到自己的罪时，只有一句空洞的话，皆朕不得所治也。罪己诏颁布之后，要有实际的作为，具体内容是免除河南省失陷地区五年来的税赋。但实际上，这些地区早已被闯王李自成控制，根本就收不上钱粮。直隶各省税赋免征两年，国库空虚，雪上加霜。这时桐城有一个叫蒋臣的秀才进京谏言，印制纸钞，发行国债，回收银两。然而京城的商人们听说朝廷要用纸币换银子，纷纷停业逃跑。有大臣劝谏这样的方式不妥，然而崇祯早已听不进去，执意推行，要求用严刑峻法来推广，最终纸币一张也没有发行出去。对于一个又一个的灾难，崇祯并没有查找自己的问题，而是把问题推到别人身上。明朝杀戮辅臣只有四例，其中两起都发生在崇祯时期，而且两人都是首辅宰相，共计有20多位大臣被直接杀害。一边向上天祈祷，一边却要搜刮百姓，一边下罪己诏，一边却不停地把错误嫁祸给大臣，这样的做法怎么能说是真心的忏悔和改过呢？自然也得不到上天的承认。三，多行不义必自毙。在这一次的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的广泛蔓延中，中共匆匆兴建两所类似小汤山医院，并命名雷神山、火神山的医院，意思是要用火神、雷神攻灭瘟疫。在相信神佛的人们眼中，这样取名好像流露出取名者内心向往神明之意。然而对于执着无神论、否定神明存在、把自己视为上帝的中共来说，恐怕只是个标榜自己如何强大的例子，是置换了传统文化内涵之后的比喻。自1999年以来，中共针对信奉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不仅彻底摧毁了社会道德体系，人类的道德一日千里地向下滑着，恶性事件层出不穷。古人讲，多行不义必自毙，坏事做多了，老天就会降罪，瘟疫蝗灾并不是偶然事件。一个毁神庙、砸神像的马列邪教组织，一个迫害法轮功、迫害中国亿万寻求健康的善良民众的罪恶团伙，才是中共的真实面目。不必说而能够巧妙回应，不必招请而会自然到来。只要能够以诚心去感应神明的存在，恪守神明给人的道德标准，不管在哪里都会得到上天保佑。其中的奥妙并非三言两语能够讲解明白。今天法轮大法在世上弘传，使人们回归天理、道德和善念， 越来越多的人们修炼大法，传播真理，向世人讲清真相。在中共病毒瘟疫中，告诉人们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就会绝处逢生，拥有光明的未来。人们一定要珍惜这善缘和福音啊。听众朋友，您听懂了吗？请听歌曲《天佑中华》。
那是内心深处的平和，让它无怨无恨地活，那是觉悟后的胸怀，信念让它不屈不折。因为深爱那片故土，他把真相来传播。谎言造就的红潮，中共绝不是中国。天灭中国，为什么仇恨在他心中？那是红魔按下的咒。我不想看他落难，只有真相能挽救。谎言造就的红潮，中共践踏了中国，天灭中共，天佑中华，成与败自有神定夺，复兴中华。成与败自有神定夺。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